在我们还没有讲到之前，那我们来学习今天我们的海德堡药理问答第87问。我来问，各位来回答。海德堡药理问答的第87问：那些不知感恩、不知悔悟、在邪恶中生活、拒绝转向上帝的人，能否得救呢？我们一起回答。
绝对不能。
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
辱骂的、
勒索的、
或行类似的罪人，都不能承受上帝的
苦。好，我们在上一个礼拜的主日的海德堡药理问答的86问啊，他告诉我们，为何得救的罪人应该以一个敬虔的生活来回应，来表示他对神的感恩。但是如果他们不肯这样，就指的说这些人不知道感恩，也不知道觉悟，拒绝转向上帝，反倒生活在各式各样的罪中的时候，他问他是否能得救呢？我们今天看到的答案是非常的肯定，绝对不能。这种人继续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罪中的时候，他在基督和神的国度就是无份的，表示这些人是没有得救的。今天所读的海德堡药理问答的87问，给我们一个绝对不能的回答，是出自于新约圣经里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第6章第9到第10节。我来念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6章9到10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一个真正认识自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知道他是完全出自于上帝的恩典，自己的罪已经被得到赦免而得到拯救，他就不会继续在生活在这罪恶继续的犯罪。基督不仅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圣灵更更新我们的生命。进一步来说，就是因为这些信与基督联合的人，他会恨恶他在里面一切的罪恶。如果一个基督徒落入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上里面所说的某项的罪恶之中的话，他内心里面他是无法继续在其中安然的生活，除非他的罪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得到神的赦免，否则他的心灵是无法安息的。在今天的海德堡药理问答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不过感恩和悔改的生活，我们就不能得救。好，今天我们用来回应今天的信息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之前，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与赞美。感谢主，你伟大的创造、你的护理与救赎的大功。你在创世之前，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这一群原本死在过犯中的罪人，因为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洁净，我们的罪可以得到完全的赦免。我们可以借着圣灵所赐的信心，可以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在这新的恩典之约里面，我们有了永生和属天的盼望。愿主你继续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你的应许与祝福，给予你自己的孩子们、你自己的百姓。主，你借着耶稣基督这位中保为我们设立的恩典之约，这恩典之约里面，我们经历你上帝的自己的应许和信实。主，我们愿意委身学习顺服、谨守、遵行你的诫命，并按照你自己的喜悦的旨意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耶稣基督，你是我们教会的真理的柱石，求主用你自己的道来洗净、 保守你用自己的宝血所建立的教会。今天是死里复活的主日，求主你祝福凡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敬拜的普世的教会，愿一切的敬拜、赞美、荣耀都归给你，讨你的喜悦。主啊，求你也保守医治教会中有肢体软弱、心灵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求圣灵亲自来安慰、扶持、医治他们，使他们在病痛患难中仍然依靠、信靠、仰望主，经历主你的爱在我们当中。这时候求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保守我们的心，愿意学习听从主你自己的话语，让真理使我们成圣。愿今天所分享的信息成为多人的祝福，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主你自己。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们与慕道的朋友，每次来都看到有新的面孔，感谢神的恩典也感谢神的祝福，在这个在 Springfield 的分会大家早安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平安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感谢神的恩典今天又有一次机会在这里与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话语，愿神赐下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我们都可以同感一灵彼此都能得到造就，愿神祝福我们。今天早上我要分享的主题
你们是世上的盐和光
这是出自于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讲的话，把门徒比喻是盐和光。我们知道马太是耶稣的12个门徒之一，是耶稣的亲密的追随者，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福音他 写信给他的对象主要是犹太人，他的主题是在讲耶稣基督是那位弥赛亚。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的5章第7章记载了耶稣到了山上以后就向门徒宣讲他的教训，我们都称为这个是登山宝训，也就是天国的福音。在第5章的一开始我们就谈，他就说到八福，在讲完八福以后他继续教导门徒，他用了这两个比喻，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第13节到第16节，告诉他们门徒他们不仅是世上的盐，也是世上的光。在今天回顾我们今天在处的这个黑暗邪恶的世代里面，他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是耶稣的门徒，更应该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做盐和光，更重要的是要发挥盐和光的作用。耶稣的门徒不只是世上的盐，也是世上的光。我们知道光的比喻延续了盐的比喻，它更进一步说明了耶稣 的观点。光在圣经里面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它通常强调的是消除黑暗以及黑暗与光明之间的一个对比，引发了知道善与恶。同样的，我们圣洁的上帝与撒旦魔鬼二者的势力，以及属神的与属世界之间的一个强烈的深刻的对比。我们知道耶稣后来在约翰福音8章12节，就是我们今天所背诵的经文里面宣称他是世界的光，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在9章5节也谈到光， 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因为耶稣是照亮所有人的光。在约翰福音的1章到14节到14节，那些相信他的人就不会再处于黑暗之中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第14-46节到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凡叫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13-16节里面，说了两个比喻，把门徒比作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耶稣这个比喻听起来是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我们知道，当我们以行动去实践的时候，就会知道，在这末世要活出神盐与光的功能，确实是不容易的。盐和光都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必需品，只要人活着，就不能缺少这两样东西。所以，很显然的，耶稣把门徒的比作盐和光，他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可缺少的。那么，耶稣为什么选择盐和光来做比作基督徒呢？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很显然的是，因为盐和光本身它的一些特性和功用，更能表达主对门徒的期望。耶稣是用非常丰富的象征的意义来表达基督徒我们当有的一个生命的素质，我们的道德的品性，还有具体我们的生活如何行事为人。希望今天透过分享的主日信息，你们是世上盐和光，我们都可以得到从圣灵来的启示和神话语的教导。好，我们谈到第一个比喻，把门徒比作世上的盐，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在马太福音的5章13节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我们知道，盐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却又非常的平凡、便宜的一个物品。那耶稣很有智慧的引用了最容易明白的词语“盐”。来阐述基督徒应该有的人生观。一个人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人生观，是一个牺牲、奉献自己而不自私的一个人生观，实在的极为的奥秘。有时候我们会听到有人说，有些基督徒像盐巴一样，过水都不会化的。没有什么作用，或者是有些基督徒像盐缸里面的盐，摆在一个基督徒的聚落部中，对社会和周围的环境却没有发挥它的功用。这些都是我们值得我们反省深思的一个课题。那我们来先看看盐的特性有哪些。盐的特性，第一个特性。盐代表的是一个纯洁，它盐是万物中最洁净的，因为它是最纯洁、纯净的两种东西而来。那是哪两种东西？一个是太阳和海水。它代表的是一个白色的光彩，给予人一个很纯洁的一个观念。因此，我们身为基督徒，如果要做世上的盐，它必须要有洁净的一个生命的见证出来。就如雅各书里面所说的，1章27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保守自己，不玷污世俗，不沾染世俗。我们知道，现今的世代道德是非常的低落。人们不再相信有绝对的真理，个人任凭心里面你的情欲行污秽的事情，不仅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我们所谓的诚实、正直、善良、勤奋，也不再视为我们必须具备的品德、美德。然而，我想，神要求他的儿女 必须要极高的、崇高的一个道德的标准。我们需要在言语、还行为上面、还心思意念上都要保持圣洁。好，第二个特性啊，言代表是一个不会毁坏啊、持久不变的。我们在旧约里面可以读到一段经文说，在民数记里面的第18章的第19节，他说，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的圣物中的献祭，我都献给你，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所作为永远的约，这个约是永恒不变的。犹太人在一日的末了的时候，他们献言为祭给神，言在此的意义代表是它的品质是十分的稳定、持久，不会改变。言有不毁坏的意思，它代表的是永远不会坏、永远不变质的一个意思。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啊，也应该凭着信心，不凭眼见，不同流合污。也不见风转舵，因为我们的奖赏不是在今生的名与利，而是永恒的基业。好，我们从讲完的特色以外，我们先看到盐的功用是什么？盐的功用大概有3个功用啊。第一个功用，我们知道盐可以防腐。我们用盐来保存食物啊，是免于腐坏的哈、啊。我们知道在做啊，可能也会腌过咸鱼、咸菜和腌肉等。我们没有冰箱，要保存食物不腐坏的话，就只用了用盐来腌制，这样不但可以保持不坏，而且使食物更美味。基督徒要在世上做世上的盐。他就必须对他人的生命有防腐性的影响力。古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基督徒在世上啊，必须是防腐剂，因为他们的存在、美好的品格，这样败坏可以减少甚至除去，可以影响他人为善。当我们基督徒活出真理和圣洁的生命的时候，他就可以在他所处的地方来发挥盐的功效，甚至减缓社会的腐化。但盐本身只能防腐、保鲜，却没有办法更新食物，因为我们内在生命的更新是唯有借着福音和圣灵的大能。啊，才能做到。第二个，盐的功用啊，盐是可以调味的。啊，虽然一点点的盐不需要很多，就可以达到调和的功用，使菜肴可以美味可口。没有盐的食物就没有一些滋味哈，我像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我们就如一样，盐对这食物的功能一般。我们知道，在这个撒旦掌权、似乎看不到盼望的这个世代里面，基督徒因为有永生的盼望、圣灵的同在，可以在各种困难的处境，仍然有充满喜乐和盼望。我们可以使得这个冷酷的世界里面显得更。美丽跟温暖一些。同样的，在这个充满争吵、吵闹的这个社会当中，基督徒的言语常常借着感恩慈，好像用盐来调和的一般，使得社会变得更和睦一些。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的第4章的第6节。也提醒到基督徒，他说：“我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来调和。 就可知道怎样回答个人。这代表我们的话说的时候要有味道，言之有物啊，以造就人、鼓励人的话，让人听得好像一个吃了美食一般。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之所以被人重视，是因为它发出那个咸味的效力。就算是山珍海味，啊，若没有盐的话，是淡而无味的。盐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而耶稣基督比喻。”用比作基督徒为盐，他所要强调的是，基督徒在这个充满罪恶的社会中，我们所承担的使命是非常重要的。基督徒要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中活出基督徒应有的品德，就如哥罗西书第3章12节所说的。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我们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饶恕，以爱心联络全德。当我们有这样的生命的见证，我们的言语有调和的能力的时候，这种对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会发觉是很大的不一样。第三个功用，也有医治的功用啊。我们盐在今天的医学啊上是贡献是非常大的。当一个人，我们知道你严重的休克脱水的时候，你需要吊盐水。当我们口腔里面啊有发炎的时候，或那你可以用盐来涂抹，啊不久就会愈合了哈。虽然是会有些痛，但是有治疗的效果。在旧约里面啊。这个大概应该很，这个故事记载的，在《列王记下》19:19-22，他记载说，以利沙的先知用盐治好雾水、恶水，使土地得以再次的出产啊。我们基督徒所传讲的这个福音啊，当然也带着神的公义的审判，还有耶稣舍己的爱，一方面。会感动人心，刺痛人心，但另一方面却带来了医治灵魂的一个果效，医治灵魂的果效。在马太福音的5章13节，他特别讲了一个失了味的盐，他们的下场是怎么样？这是给予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劝告、警告。在5章13节里面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没有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在中东啊，古时候的他们的盐，往往都会有些杂质在里面。当盐分失掉，只留下杂质的时候，当然就是淡而无味了，啊，只能扔掉。在100多年前啊，有几个在巴勒斯坦的啊旅行的人报告说，他们亲口尝到一个因被雨淋、日晒、风吹而失去盐的咸味，并亲眼看见这些盐就丢在街道上面。我们知道，在北美啊，这些次等的品质的盐，在冬天来就是铺在冰雪啊路上做融雪用。让过路的车子这样践踏过去，啊，这种失去盐味的咸，咸味的咸，因为没有用，啊，只能丢在外面，啊，被人践踏。如果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没有发挥盐的功用，同样也是无用，亏缺了神的荣耀，甚至还会被管教，就如。啊，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悉，《约翰福音》的第15章的第2节，我们跟神的关系，耶稣基督关系是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必定剪去；凡结果子的， 他必修理干净，使枝子结实的更多，结果子的更多。这种不结果子的基督徒，神会把它剪去，正如这种失去咸味的盐一样，哦，是会被人丢到外面，任人践踏的。哦，不论是一个如果不讲传达真理的教会，或在生活中，不遵守神诫命的一个基督徒，那都是毫无价值、失去盐味的盐，咸味的盐，对世界是没有任何的影响力。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说我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没有用，不过丢在外面，任人践踏。我们是否愿意做这种失了咸味的基督徒呢？紧接着，耶稣基督又用了第二个比喻，把门徒当作世上的光啊，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14到第16节。马太福音的第5章14到16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照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耶稣又用了另一个比喻啊，从另一个方面啊，基本上是同样的一个教训，以讲解基督徒在世上所拥有的使命。我们知道盐在他所接触的物品中，它有深入内部，但却见不到的一个工作里面，这表明这个基督徒良好的品格必定会影响社会的群众，是内部的。但是光在黑暗中，你是从外面可以见的工作，可以看得到的。这表明基督教的训诲的光是应该照耀在世上的人。耶稣说：“我是世上的。”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在约翰福音的第9章第5节说，所以耶稣吩咐他们的门徒也要做世上的光，就像他一样。我们也可以看看光的特性啊，光的特性。光主要是让人看见，如同黑暗里面中一盏灯，它发出光来的时候就可以让人看见。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也应该让所有人都看见，不管你是在教会里面、教会以外，在家里面、在职场、在各种的场合，我们在各个方面，我们都应该表现出来。基督徒在世的每一天，他的信仰都应该向所有的人见证出来，让别人看得到。然而，那些不认识耶稣的人，是瞎眼的，他们宁可活在黑暗中。约翰福音的1章的第5节说：“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却不接受光。”在5章的14、15节来说明这个比喻，来说明光的特性啊。光的特性是什么？第一个，照城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是很奇妙的，就是光一定会让人家看得到。照在山顶上的城啊，我们知道不可能逃避人的注意啊。他这边的讲的比喻，我们知道这个城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啊，是在外很远就可以看得到的。它是一个很远就可以看到的标志，照样一个真正基督徒啊。也不能隐藏他的真相啊！他们总是会与我们回顾，我们是以前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不信主的时候，跟现在是基督徒的时候，他们总有些与众不同的一些特点啊，有些不同的习惯，我们的思想还有我们的喜好与世人是不同的。我相信我们基督徒的道德的标准，明显超过一般世人的标准。
因为神是教导我们这样子，因为他们知道有一位在暗中查看他们的神，所以他们的思想与行为，他都会力求圣洁。如果这些基督徒只是效法世界，将失去成为一个失位的盐。如果他们逃避这个世界，就成为斗底下的一个灯，不能照亮的光，照亮的光，这种盐和光是没有用的。在15节里面，他说：“人点灯是放在灯台上，不是放在斗底下的。”现在耶稣就说明了那个灯啊应有的用法，还应放的地方，对不对？在家里面，我想啊，没有人会把灯啊点起来放在斗底下，把它的光线遮起来，除非这些人啊是有点神经病。如果你把灯，我们讲的古时候的古代的那时候的油灯，你放在斗底下的话，不是斗会被这个火烧熄灭了哈，或便是火会把这个斗点燃以后，点灯的是为了照亮一家人，灯是为了照明用的啊，不是用来隐藏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性啊，功用。这样灯才会发生功效。灯应该放在家中里面最明显的位置啊，使它放大光明。没有一个人把灯放在看不到的地方。基督徒就如同耶稣基督所点的灯一样啊，基督徒就如同耶稣基督所点的灯啊。在诗篇的第18章的28节，他说：“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基督徒被点亮了以后，啊，他会被放在这个世界你的灯台上。他的主要原因就是要在黑暗的世界中发出福音的真光，吸引在黑暗中行走的人走出黑暗，我们可以进入光明。好，这边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他说。有一位主内的姊妹，她在公司里面，在只有她一个人是基督徒她觉得很孤单，而且常常受到同事那个排挤，甚至嘲笑，使她很心灰的意冷，就想辞职不干。我相信，也许在我们当中也有这种情况，被逼迫的格格不入的，他很想提出辞呈之前，他很想提成辞职不干。在他提出这个辞呈之前，他跑去问他们的牧师，他说：“那牧师听完他的遭遇之后，就问他一句话，他说：‘你说说看啊，你们通常会把灯摆在哪里？’问这些问这个女姊妹的姊妹，他说。”他后来他想，他说回答说这个姊妹，他说当然是黑暗啊，黑暗处啊。他说完这句话以后，他豁然的开朗了，他找到了答案。他所服务的单位正是一个黑暗处，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光。虽然在这个小小的故事里面，他也提醒我们。在现今的敌基督的一个氛围里面中，我们要活出盐与光的作用，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这样的使命常常意味着带着我们会受到逼迫、受到歧视、不平等的待遇。我们愿意为福音的缘故，为神的荣耀。在黑暗的环境中，你愿意为主发光吗？好，那我们在提到光的特性以外，还有光的功用啊。第一个功用啊，光是一种指引啊，指引。 我们可以在港口里面看到一个灯塔，它的光可以引领船只平安的、安全的行驶。同样的，在夜间城市的道路上面，路灯的灯光使得我们看得清楚、清晰，我们可以使我们很安全的开车。基督徒就应该像灯塔散发的光一样，指引别人一条正确的航道，或者你像一个路灯发出的光，使别人更清楚，更道路更清晰，很安全的行驶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光另外一个功用啊，光是有警戒性的一个记号哈。我们知道我们在常常在路上有修路的时候，都会有红色的闪灯哈，告诉你前面有危险的时候，它警告我们要停止前进。基督徒就像一个路上那红色的闪灯，可以做一个警戒世人，不要藐视神白白的恩典，硬着景象走向灭亡，因为这是我们可以警戒这些还没有真正认识神的，还没有认识神主的人。同样的，光还有一个功用就是它会产生热和温暖。基督徒是世上的光因产生这种热情和温暖，来融化这个我们现在的冰冷的这个世界里面，人与人之间只有利破坏利益。若是我们省察自己缺乏对别人的关怀和热情的时候，以致他人感受不到我们的对他的爱和温暖，我们需要省察我们自己的生命哈。求神给我们一个爱人的心。然而，圣经所教导的爱，那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爱。在马太福音的5:46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也不都是这样吗？若是我们可以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生命所发出来的光，必定是吸引到世人。所以当基督徒将信仰和生命结合的时候，活出神的爱的时候，就像一个蜡烛一样，发出光辉与温暖，让周围的人都可以享受从神而来的爱。约翰一书的1:5说："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的黑暗，在他的光中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光。"我们要将从神那里所得来的光去照亮这黑暗的世界。什么地方黑暗，什么地方就需要光。因为这世界是太败坏了，它需要盐。这世界都走在黑暗之中，所以更需要光。我们比较一下这个物质上的光与对自然界所产生的功能，可以比作基督徒对人类的社会的作用也是一样的。那些生活，在一个很无知、错误的黑暗中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个真理的之光带给他们，传讲神的信真理。对于在罪恶中不洁净的、不洁的人，我们应该把圣洁之光带给他们。同样的，在对一些在死亡和沉沦之中的人，我们把生命和拯救之光带给他们。对那些生活在孤单、冷漠中的人们，我们应该把热情和温暖带给他们，表示我们对他们的爱。基督徒在还没有蒙神拣选之前，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活在黑暗里面。是神把我们从黑暗里拯救出来，安置在光明中，成为我们新的身份，是光明之子。就如以弗所书的5:8告诉我们，从前你们是灰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 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像一个光明的子女。主也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弟兄姊妹，我们是让人看得见的光吗？我们可以自己想想看，我们是指引世人、很警戒世人的光吗？我们的光是否能产生热情和温暖？在马太福音的第16节最后一节啊，今天讲的16节5章13到最后一节，他说我们应该当为神来发光。16节说，你们的光也照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便将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父。你们的光要到，也应当照样照在人的前。在此，耶稣告诉门徒，在他们心里面所点的光，他们所领受的真理，并不是要他们藏起来或熄灭了，乃是要他们照在人的面前。这个"照"字本身这个字来讲原文的动词，它强调的是立刻的去做。还有继续不断的去做，这是给我们的一个鼓励激励，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我们的光当照在人的前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使人看见我们的爱心、热心和良善，还一切信心和盼望好行为。我们知道言而不行没有办法服人，我们可以劝人为善，但要感动别人听我们的劝告。我们必须自己先行出来。我们行为上所发出的声音，要比我们说说的话影响更大。以身来传道，强于以口来传道。身教的果效总是大于言教。在希腊文里面的好行为的好字，不单只是说一件的东西的品质好而已，它是代表什么？它是一个美丽到一个吸引人的一个地步，这个好。基督徒的善行不仅是良善而已必须还要吸引人。基督徒不会因为他曾经做过什么良善的事而夸口，这给我们很好一个警醒。他应该只想到是神他自己来使他能使这些事情，叫我们去做这些事情。弟兄姊妹，我们的好行为要美善，产生吸引力，去吸引神的话，能归向神。最后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基督徒好行为的主要目的就在这一节讲了，是把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我们知道好行为可以益己益人但更重要的是。彰显上帝的荣耀，使人都可以称颂、赞美他。好行为要引人注意的，不是自己，不是我们自己而是神。在这里为什么耶稣说信徒应叫他们的好行为叫人看见？但后来又说他们不可使他们的好行为叫人看见，似乎有些矛盾。这个问题说明了我们主要的是说我们行善的动机如何，还方法如何。我们知道在登山宝训的第6章里面有提到施舍，还有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在善行里面来表达他们的所做的工作。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我们。公开的行善的目的动机，最终是荣耀归于神。耶稣反对是故意在人面前行善的，为的是叫人看见，得人称赞，而荣耀归于自己这些人。如果我们诚心的希望我们在众人面前所行的善，会令人赞美神，那么就是表明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就在马太约翰福音的第15章8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在我结束今天的讲道之前， 我想用一个牧者所说的一句话，来彼此的共同的勉励。这个牧者叫 John Stott 啊，他这位牧者是英国圣公会的一个牧师，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啊，让我们可以很好的反思。主要是针对这段经文，他说：“成为世上的盐和光，我们应该成为世上的盐和光。”好好的发挥盐和光的功用，这样我们的一生必定蒙福，也可以服侍这个世界，并且将最高的荣耀归给神。弟兄姊妹，主说我们是世上的盐和光，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发挥盐和光的作用功用，这样我们的一生必定受蒙福。也可以好好的服侍这个世界，将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以带给这个世界这些不认识神的人，并且将最高的荣耀都归给神。在我还没有回复我们今天的祷告之前，我想请各位都可以反思一下，给我们自己1分钟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来省察自己。我们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世上的盐？是不是世上的光？我们是有发挥盐和光的功用吗？好，我们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你教导你的众儿女们一个宝贵的真理，那就是我们的身份。我们不仅是世上的盐，而且是世上的光。在今天我们处的这个世代，再一次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随波逐流。我们更应该在这个世界里面做盐和光，而且要发挥盐和光的作用。这时候祈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自己省察是否在这个世界里是做盐还是做光。主你自己说，我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只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没有用，不过丢在外面。任人践踏，我们是这种失了盐味的基督徒吗？主也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让人看得见的光吗？我们是指引世人和警戒世人的光吗？我们的光能产生热情和温暖，吸引人来归向主吗？父神，你的众儿女。如果不能发挥盐和光的作用时，求圣灵帮助我们，愿意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认罪悔改，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求主也帮助你的众儿女们，在这末世的时候，能够凭着信心，我们不凭眼见，坚守你的真理，坚忍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并且为你做福音的见证，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主。父神求你圣灵光照，引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使我们愿意谦卑顺服圣灵的带领，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